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呢，都跟大家聊到设计这件事情哦。其实设计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
是的。
包括我们用的餐具啊，我们居家的空间啦，都跟设计有关系。那如果说到国家的设计呢，它会往往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翻转跟改变。
对，没错。这个也是在这几年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地方创生。
对，地方创生，我想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不过它到底实际内容在做些什么呢？
地方创生其实这四个字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汉字。那在这个1988年，其实日本就已经开始在推动所谓的这个地方创生的工作。那当然早期呢是先从所谓的社区的营造开始做起。那在社造的这个过程呢，希望能够让很多的这些老旧的社区啦，或者是呢比较没落社区能够再重新有活力。但是呢，这个如果能够将所有的这些社区都串联起来，并且呢能够引入这个企业界的一些这个能量，包含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援助，然后带动这个就业的机会，那整个国家就能够因此而翻转，或者是能够复兴。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地方创生。那在2015年，安倍晋三首相他甚至啊，在日本呢将这个2015年定为地方创生的元年。那台湾呢也在今年呢也定为所谓的地方创生的元年。对呀，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台湾在2019年的时候定了，
是的。
如果大家有看一部日剧叫《月薪娇妻》，里面的女主角就是参与了地方创生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不过我们说到日剧，因为有一些地方创生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因为它集结了各方的力量，一起来让一个小镇、一个地区重新的繁荣起来。
是的，是的，
这故事是非常感人的。那其中就有一个叫做《拿破仑之村》。
对，《拿破仑之村》哈，其实是非常好看的日剧。对啊，那它事实上是真实故事改编。因为呢，这个日剧里面他提到，就是有一位这个公务员，那他可能没有得到这个上级的喜欢，所以呢，他就有一点点的这个被发配啊，到某一个山谷的小镇里面去。但是呢，他发现这里面呈现的都是高龄化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他就这个怀着一种心智，就是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所以呢他就开始去了解一下，在当地有很多的食材，有很多的素材，甚至呢有很多的这些物产啊，或者是矿产，怎么样能够再利用，那让这样的一个小村镇呢它能够重新的复活。所以呢这样子的故事非常的感人。对啊，那也鼓励大家呢能够去收看。
其实除了日本，台湾也蛮多了像台湾的嘉义做竹子的这个小镇，我记得好像叫竹山吧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地方创生的故事。
对，
好，不过我们说到地方创生啊，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啦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地方单位，包括我们的民众，在那当地生活的居民其实都要需要很多的地方的认同。
对，尤其在观念上面的沟通特别重要。今天的如果只有政府呢在大力的推广，但是民间不响应，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兴趣，那就没有办法这个活络起来。那当然在日本推动地方创生有许多的团体，还有呢有一些这个个人，他们也都很清楚，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地方自己要先站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挹注这个政府的资源，事实上就会走得更顺。所以在地方创生早期推动的时候，有一句很有趣的这个口号那日文翻过来叫做地方有活力，日本有生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台湾其实也可以把它引过来嘛。
对，因为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些特色的地方其实我们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其实都有很多特色的一些这个文化，或者是各类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关心过，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乡镇也都逐渐的在消失当中所以在几年前有一些著名的这些杂志，它都以这个为主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 有一些这个村落啦，有一些乡镇已经不见了，
嗯，
那已经快要消失在我们的地图上面，或者是心灵的地图上面，
嗯，
那这个绝对会是成为当地的一个遗憾。
没错，所以他们其实也试过很多种方法啦，包括发放消费券啊，或是给补助，
对，
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哦，
对，
所以呢，如何透过补助款的发放让地方产业可以活络，嗯，那后面的税收可以怎么样跟在地再做一些分配，
嗯，
它都有很大的学问。
对，而且最主要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一定要觉醒，
嗯，
在这当中呢，在地方的人他一定要觉醒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不为了自己的家乡好，嗯，那谁会为我们的家乡好？
没错，
所以不仅是在刚才所提到拿破仑之春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代名词的一种这个戏剧，
嗯，
事实上在日本有很多的这个村庄哈，甚至在社区营造的那个阶段就已经做了哈，比方说像这个古川乡，在古川乡他也把这个所谓的飞驼山脉下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古川乡呢，他把它再次做了一个活络，那把当地的这个臭水沟呢重新再把它疏通，然后呢引入山泉水，并且呢放进去3000条的锦鲤，就是确认说这个水是干净的，所以呢锦鲤可以当中这个悠游自在的活络，那另外呢在这当中也保存了很多匠人的一些功法，所以呢在这当中所有的居民都起而响应，那政府呢他这个时候就比较好做了，因为呢他只要做一个规定，就是如果呢你在房屋的改建的外墙你愿意维持原本的风貌，那我可以给你优惠的补助，所以呢大家就愿意呢来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久而久之这样子的一个村镇就变成日本最受到欢迎的观光的景点之一了。
哇，然后当地的经济又会再活络起来，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年轻人他就回流了，对啊，那当然就会看到事实上在外界的一些企业他当然愿意移住，然后呢年轻人的这个人力资源都愿意回来，那久而久之其实这就会变成一个家乡，而不会再把他乡当故乡。
真的，哇，觉得听博士讲故事真的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是
好，博士这方面的专家哦，所以如果要讲这个专题的话可以讲很久，好，但是我们
时间有限
、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也会邀请到我们设计相关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
是的，
好，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 来到这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都要跟大家来谈理财相关的内容哦。那我想其实一生当中呢，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除了结婚以外，再来就是财产的分配。
没错，
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如果没有分配好的话，往往会造成一些家庭的憾事发生。
对，用得到的叫财产，用不到的就叫遗产。
哎呀，好，这财产跟遗产怎么做分配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的是专家，我们邀请到的是希瑞国际顾问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暨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哈，你好，
欢迎
李博士好，笑语好。
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新闻事件，就是有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是啊，因为就像刚李博士跟笑语所提到的部分，不管是资产、遗产等等的概念，其实以前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对。
那这段时间一个新闻，可能各位听众可能会有去在报道媒体或是有看到，他说阿公三亿。这个不是三亿交流道，是真的三亿。我阿公三亿遗产分500万无着，长孙怒告老爸想吞占。嗯，其实这样就变成一个人性的东西，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财产啊，其实啊不要去考验人性。我们以前导师跟我们讲说，任何东西不要考验人性，包括行销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则新闻呢？因为其实当时阿公想要口头，一句话叫口头分遗产，没有立遗嘱。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会去思考，我们现在目前分配一些财产，不一定是遗产税的问题而已哦。其实一般会有三个工具是可以厘清的。第一个就是他上面所提到的要立遗嘱，
对。
第二个信托，
对。
第三个就是保险这个工具。但是遗嘱跟信托的话，之前有跟大家所提到过，遗嘱跟信托非常好，但是因为台湾的民法有一个叫特留份的问题，
对。
遗嘱跟信托不能违反民法1223条的特留份，就是说特别为留下那些法定继承的部分。所以这个新闻其实是因为，如果孙子要拿到这笔钱，要阿公立遗嘱给他，或者透过信托或保险，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根据民法138条，可能大家都了解，法定继承人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配亲属，但是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第一顺位是配偶跟子女，很多人第一个印象是配偶子女，不是，
对，
配偶是当然继承人，
对，
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配亲属。直系血亲配亲属还分亲等，儿子女儿是一亲等，孙子是二亲等，所以他的爸爸还在，如果他爸爸没有做抛弃继承的话，其实孙子如果没有拿用遗嘱信托保险，他变成一毛钱拿不到。
是的，
所以长孙怒告老爸想吞占，没有，可能长孙没有学过民法吧。对啊，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三个工具都是我们所需要了解。所以从新闻事件对别人来讲都是故事，但是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一定是故事哦。跟要不要缴遗产税无关，而是说现在目前的，不管高产族或是任何人，创富、首富、传富，还有财产的分配其实很重要。
对，没错，
没错啊。因为其实不要说几亿啦，你光是一间房子到底要怎么分，大家都可以吵到焦头烂额了。
没错啊，
对对，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事件来讲，我们就会陆续在讨论这一块。遗嘱信托保险，遗嘱通常有五大类，但是一般正常来讲，就整个律师所提到的话，公证遗嘱最适合。那有一个要特别小心哦，自书遗嘱，有人说我要自己写，你知道吗？电脑打字打好，然后旁边签名，无效。不一定说一定要书法这样子写，这样毛笔，但是问题是自书遗嘱用电脑打字，旁边签名是无效的。所以遗嘱非常好，可以分配。但是遗嘱的有效性反而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关键点哦。
没错，这是一个重点哈。在程序上如果都已经不合法了，那更不要说他的实质了。
是，没错。李博士也是这个法律界的那个前辈的一个专家。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第一集我们 part one 的话就提到说，这个遗嘱这份非常好。遗嘱除了可以分配之外，其实是一种盘点资产的工具哦。因为不可讳言，很多的可能您的长辈，他当时因为可能在海外经商或者是相关部分，他有些的资产是配置在海外的，
对，
所以他可能不一定用他个人名义持有，甚至是用境外的公司，那种 BVI 那些公司持有。
是的，
如果没有透过遗嘱把资产盘点好，有可能真的如同铁达尼号一样，就是沉进去了。万一有一天不幸过世，
对，
他的继承人 根本不知道他财产在哪里。嗯，所以遗嘱也是有这样的功能 哦。
真的，我最近还是在想说，万一有哪一天我突然怎么了，那没有人知道我的钱放在哪里的话，是政府不会把它自动找出来给我的继承人？
倒是不会，
不会啊，
尤其在海外不会。但是遗嘱确实有这样的功能，但是遗嘱不可讳言，刚刚有提到那个分配的状况要注意特留份，因为遗嘱可以写给非自己法定继承人的人。
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天拍完的部分，我们就提到遗嘱的部分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所以这个遗嘱要写好，才不会引起家庭后续很多的麻烦哦。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效呢？好，这也很重要。那如果大家对这部分还有更多想要了解的部分，就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我们还会再谈遗赠税的部分。
是的。
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了，我们也感谢我们 Jason 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hear the sounds of lovers in love. 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the two of us and nobody else in sight. Then nobody else, and I'm feeling good just holding you tight.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Come close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Can hear the sound of lovers